奉主之圣名，我们今天看九章的五十一一直到第十章的结束。那因为这一段是从九章的五十一到十九章的四十四节，这个是耶稣在变帽山完之后，他开始要到耶路撒冷的这条路程。那路加他故意不谈变帽山是在哪个地方，也就是一般对观福音会谈到该撒利亚腓立比，那他不谈这个地方，只是说他这个大概是在加利利的北边。那他是一直要往耶路撒冷去，那往耶路撒冷这条路里面，我们发现到他有一些地点他并不是很明确的来跟我们谈，就如同说第十章他来到马大的家。马大的家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可以知道他是在伯大，也就是他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一点，那离耶路撒冷不会超过六公里，已经很接近耶路撒冷。如果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章三十八节，那耶稣已经到耶路撒冷去了，但实际上他故意省略马大这个家是在哪一个地方，他只提到这个家这个地点，那他故意不讲，故意不讲就有他的目的的存在。所以他是要让读者如果是一个不是耶路撒对犹大地理很熟悉的人来看的话，那从九章一直到第十九章，他实际上他是故意让人家产生一个错觉，好像耶稣是一直面向着耶路撒冷一直往前走，所以他会从这里提到撒玛利亚，然后以后再谈到他提到他到了这个耶利哥，然后再从耶利哥一直来到橄榄山，来到橄榄山之后就进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好像他的路程是一直往前的，他没有在绕。不过如果我们从这个九章到第十九章这么一大段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实际上他有一个编辑上的一个目的，这个种编辑上的目的，从第九章的第五十一节这一节，他就把他的最中心的一个目的把我们写出来了。所以要了解这一节，我们才能够了解从九章第五十一节一直到十九章的四十四节，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来哀哭做结束，这么长的一段的内容，他确实是有他的编辑上的一个目的。当然第一个目的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一直要向着耶路撒冷去，这是他的一个编辑的一个目的。但是第二个目的，也就是他从我们刚才所讲的五十一节的这个中心点，为什么要面向耶路撒冷，有他的含义存在。中文和本把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了，那这个将到这个字，其实就这个希腊文里面来讲，他的文义上来讲，应该把它换作是说，当他复原的日子届满的时候，那段时间里面，他将他的脸面固定而来走向耶路撒冷的方向。上升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他这个字没有这种好像被提的那个含义，这字原来是拿东西，离把这个东西离从这个东西离到离开之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这就是一种拿，很多我们伸手去拿一个物件，这个字，那这个字以后在希腊人里面他们来用的话，这个字也有一种恢复原状的意思，所以它有复原。那这里的话我们用的另外一个字，就是说它的转义是复原，耶稣要复原，他要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他原来是从天上来的，那现在他要回到天上去。所以我们和本的翻译是用一种意义性的，就把它翻作是上升的意思。那耶稣他知道他的使命已经要到了，他要恢复他原先的这个身份，他的地位， 那这个身份地位一定要从他是来到耶路撒冷，从这个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才能够回到他原来的一个身份。那回来到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那从这个13章33节，耶稣自己有说，他说神是不容许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来上面的。所以他来到耶路撒冷，就是知道他是要到那里来成就神救恩的一个成就点。那来到耶路撒冷就是苦难，就是要受死。所以他故意的，他谈到说，他就把他变异向耶路撒冷去。变异这个字原来是把一个东西固定好，那后面接了一个就是他的脸，耶稣把他的脸固定，那把它固定在向着耶路撒冷的这个方向，然后来走。所以很明显的，他故意来谈到整个从9章到19章这一段，耶稣就是为了要成就神国的这个应验点，那他一定要来到耶路撒冷。那在这一段，大概一般我们来估计这个时间点，大概应该有半年的时间。我会有这样的估计，是参考约翰福音，耶稣在从约翰福音第7章到第12章，耶稣有三次，在他最后一年，他有三次进入到耶路撒冷。第一次是在祝棚节的时候，约翰第7章，以及到了第10章22节，那里有谈到修殿节，然后最后12章1节有谈到耶稣最后是在逾越节又来到耶路撒冷。所以从祝棚节、修殿节一直到逾越节，那这个期间大概是从我们今天的这个阳历9月一直到隔年的3月到4月，所以大概将近有半年的时间。耶稣实际上就约翰的角度，他谈到耶稣是三次进出耶路撒冷，但是路加他不要这样的想法，他把它浓缩成一次。那这样的一次，让我们读者有产生一个耶稣好像非常的急切，他有一种时间上很迫切的一种感觉。那这是他的文章故意的一种安排。所以我们在解释整个9章到19章，作者有故意的这样的安排，我们不能够离开他的这样的一个文章的编辑。所以这种时间的紧迫性来解释经文里面有一些耶稣的谈话的内容，他的谈话内容充满了很多的比较性，他用很多的对比来比较出到底这一些事件我们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理解。如果我们不能够去了解到作者的这种时间的紧迫性跟比较性的话，我们在解释上会有过度的一个解释。简单来讲，我们谈到说第10章38节到43节里面，马大跟玛利亚对耶稣的接待上的事情，那这个接待会让我们产生一个很大的压抑。那难道接待耶稣不好吗？难道只要天而不要接待吗？他其实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我们比较这个第7章36节到50节，那里那个罪女用他的眼泪来不断的来为耶稣来做接待的工作，甚至用膏抹。那对比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做主人的，他不把耶稣洗脚，也不用膏油来膏耶稣，那两者之间的一个接待上的一个对比，耶稣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这个法利赛人，你的接待是没有爱的，而这个女人她充满了她的爱，所以她的罪她就被赦免了。如果我们从第7章那里跟第10章的比较，那会发现到确实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角度，那表示实际上第9章以下它有它的时间的一个紧迫性。那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来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差别在哪里。所以整个从9章我们今天要谈的一直到第10章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彼此的这种比较跟它的时间差的问题。那我们谈到了说耶稣的心思意念，以耶稣的看见，耶稣的喜乐， 实际上经文里佛在谈到门徒的心，门徒的看见，门徒的喜乐，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点。那同样的，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这个耶稣，同样的马大去接待耶稣，那他有故意的一种对比。那今天他有谈到说这些跟从者，那从第五十七节一直到六十一节里面，这三件事情都跟家庭有关系的。那这种彼此人跟他的家以及神的国，到底神的国跟家我们要如何来看待这种反差？那实际上我们应该用这个角度来看，而不是应该说啊，好像耶稣就是没有人情味，耶稣好像非常的反对家庭啊，甚至这种最基本的埋葬死人跟家人辞别，我们都会产生哦，好像耶稣都说不要，都不可以禁止，都禁止了。其实他是故意的，把神的国跟神的跟你自己的家，他要故意做一个对比。那到底邪是先，邪是后？那这个经文里面，他实际上已经很明显的，他有跟我们谈到这样的问题。同样的，我来谈到到底接待门徒跟不接待门徒之间，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异点？实际上他都谈到说，耶稣都说，你们要对他们讲说，神的国都临到了。也就是说，就福音的角度，你应该都要讲。但是接待不接待的人，实际上他有一个很大的差异，一个就是神的国确实能够临到了，而平安也临到他们的身上。但是不接待的人，虽然他们也听到神的国，但是他们就用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这里有谈到三个城他被审判。那这种三个城的被审判，就等同是不接待门徒的人，他们所承受的这个后果。所以接待跟不接待之间的比较，我们也可以知道他经文上有故意的一种对比性。同样的，我们谈到当七十个人回来之后，这个他们的喜乐，能来跟耶稣报告，那耶稣也跟他们讲到实际上的真正的喜乐在哪里。那这样的喜乐的源头在于他是从天上的征战，耶稣看到这个撒旦从天上坠落下来。那今天那是天上的一个征战，现在呢，耶稣他说我已经把这样的一种权柄能力赏赐给你们了，那你们现在在地上，你们透过耶稣的差派，那你们就去传讲这些神国的信息，那表示这是在地上的。那天上的征战跟地上的这种征战，他们之间的原因后果在哪里？他是做一个故意的做一个比较性。同样，他再来谈到耶稣的喜乐欢乐的时候，他故意用一种这种通达聪明的人来跟婴孩之间的对比。那这样的对比，好像哦，神不让这些有聪明智慧的人知道神的国，好像只有像婴孩他才能够知道神国的奥秘。那每一个人都要像婴孩，那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像婴孩？其实他是做一个反差，这个在经文上有一个对比性的。所以这种反差不能够按照字面上的，他在经文上的一种结构跟用词，实际上他要跟这个马太路加的第一章，从玛利亚他自己的一个赞美词里面，实际上有相同的一个结构跟用词，实际上他做一个彼此的对应。同样的，最后当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到耶稣那边，跟他来求问，来试探他，耶稣用了这个好撒玛利亚的这个比喻里面，在这个比喻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故意用这个祭司利未人跟这个外邦的这个撒玛利亚人之间，到底他们之间的一个对比在哪里，他们的反差在哪里。啊，最后我们还要谈到是马大跟玛利亚之间的问题，那这些都是用相同的手法，那这些手法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手法，那实际上我们在看这一段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落入到很多的字迹，以及落入到很多这个不晓得它的前因后果，以至于我们的解释上我们会偏离它的主题。我们来看这一大段里面整段的结构，我们还是按犹太人最喜欢的用的三的一个结构来看，那这是因为他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故意的安排。从 从九章的五十一到六十一这一段，他面向耶路撒冷之后，那有一个人接，有的人不接待，以及当谈到五十七节说他们走路的时候，那就发生的这些事情。那就用这样的一个开首语，我们发现到他在对比这个从十章的二十五节一直到四十二节这一段里面，这些人啊，这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他的这种试探的一个心态，我们会发现到他是跟门徒看这个雅各跟约翰，看到人家不接待他的时候啊，他的心实际上是很类似的一种讲法。等一下我们来详细的解释。那以及谈到第三十八节，也谈到说他们走路的时候，对，他们走路的时候就是九章的五十七节，他们走路的时候，他故意用相同的方式，然后马大的接待就对比撒玛利亚人的不接待，所以彼此之间有很多的这种用词跟他的一个内容来做一个前后对比。所以第一段跟最后一段他们之间是有一个互相呼应的一个效果。那中间呢，我们谈到第十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四节这一段，那这一段我们知道就文章的出现，这是路加很独特的他的一个编辑的方式。这一段的编辑方式，马太马跟马可几乎大部分都没有的内容。这段的内容我们也把它分作三段。第一段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耶稣开始他来差派这七十个人，从他开始的差派一直到第十六节他的差派的话语的结束，他有一个前因跟一个后果，以及中间他用了耶稣对他们说话的内容这样的吩咐。吩咐的话他有也就分作三段，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有分作三段。这三段里面每一段他都故意有谈到三个三，第一个三就是从第二节到第四节，耶稣有用三个命令语气来对这些受差派两个两个出去的这些人对他们的一个要求，里面应该有三方面的一个提认。第二个从第五节到第十二节，然后耶稣也用了三个一个相同的一个开首语，就是说无论你们进入到哪一个家，或者是后面连续用了两次说无论你们是进了哪一个城，他用了连续用这样的一个三次的一个方式，然后当你们这样去做了之后，他就带来一个命令语句，要求你们应该要怎么去做。第三个是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耶稣也一样谈到这三个城，这三个城就是加利利里面的有关于格拉逊、伯塞大以及加百，从这三个城他们所承受的祸，然后来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束点。同样的，从十七到二十一次，当门徒回到耶稣的面前，向耶稣的报告他们所传的福音。那这个经文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 ABBA 的一个架构。十七节谈到顺服、欢喜以及耶稣的名，第二十节也谈到这个顺服以及欢喜，还有门徒的名。那这个上下做很明显的一个对比。那十八节到十九节里面，我们看到的这里谈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耶稣曾经看到天上的一个事情，以及耶稣现在他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他不断的赐下他的这个权柄跟能力给门徒。那这个做两个的一个对比。那中文因为在用词上，在时间的用词，我们和本没办法把这个时间的用词翻译出来。就十九节他用的是用一个过去未完成事，也就是过去以来一直不断发生的这件事情，那耶稣看到了。那第十九节是用现在完成事，也就是说过去耶稣已经赐给门徒了，那现在耶稣还是这样的事项，是一个继承的事实，那门徒已经有得到这个权柄了。那同样通过这样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对比线，那让这个门徒去了解耶稣所谈的一个内容。那最后一段就是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那这一段里面用一种彼此上下对比的， 也就是第21到22节耶稣的感动，他来对父神的说话的内容，以及23到24耶稣就转过身来，他再一次的来对门徒来说话，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内容。那之间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反差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谈到耶稣他的转身，在路加有谈到七次，每一次的转身其实都有他的用行动来表达他的意义的。这样的转身都有一种期许以及要求，一种对耶稣他的跟随者一种更正，比如说他们有一些偏差，耶稣希望他们能够改变过来。那这样一种转，我们知道转身是身体的转，跟我们在希伯来圣经或是希列圣经里面谈到这个转，都是一种心思的转，或者是说人的罪恶的一种扭转回来。所以耶稣的转，作者也故意用这个字，有一种好像是一个戏剧的表演，这样的转来表达让人也重新转回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这是大概我们在结构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他这样的一种婚一种安排。我们来看五章的51到56这一段的内容。这段内容里面一千五里面主要因为有版本上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以后后人在这个54节的最后一句话向以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情这个在古老的版本里面并没有这句话。同样的55节谈到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来救人的性命。然后说着那这一大段里面实际上在古版本也没有这句话，所以如果在原来的版本里面它是非常的简单这个是谈到耶稣面向这个耶路撒冷来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之后，门徒就说看得非常的生气火恼，他们就去要求说，如果主啊你愿意的话，我们就去命令佛从天上降下来。那这样的一种降下来是一个门徒非常有绝对的信心。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讲法实际上是跟前面，当我们前面在第九章那里有谈到从46节到第50节这里有两次耶稣对他们的指证，这样的指证是在于要回应前面为什么他们赶鬼赶不出来。你的门徒是有信心的，但是他们在爱心上他们其实是需要再一次的被学习的。所以因着没有爱心他们会彼此争大，因着没有爱心他们对人不跟他们一同来跟随的人他们就会排斥他。同样的因着别人拒绝接待他们，他们就要命令火从天降下来。所以这个51节下这个实际上是他是接续从46到50节这一段的一个中心点，就关于你门徒到底你了不了解耶稣为什么要面向耶路撒冷。面向耶路撒冷是因为他对神的爱以及他对于他的门徒的爱，一个爱他愿意面向耶路撒冷。那实际上这个也成为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的最中心的一个内容。神的国就是出于爱神爱人，人如何去爱神以及人如何去爱人，那成为这一段的最中心点。所以他是来接续第九章。那门徒的心他们是有信心的，但是他们对于这个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不接待他，是因为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他的心看不了解耶稣为什么面向耶路撒冷，门徒不了解，那同样的撒玛利亚人也不了解，那大家都不了解啊。但是你有信心能够从天上降下来，是因为你有耶稣是给你这样的权柄，但是这样的权柄的使用是要从爱神爱人这个角度你来使用，而不是说你有权柄你就可以使用它。门徒的心确实照着我们这里和本所讲的后人的添加，这个添加只是来解释为什么经文要加上这些东西，让读的人 确实是比较容易来理解。天下的内容并不离开这个中心的主旨，我们说这个是后人的添加，但是它至少在解释上它不是偏差的。那这样的一个门徒的一个心，跟耶稣他自己转身在一起，谈到我们说这里耶稣的转身，为什么说耶稣要转身来责备，是因为门徒确实也不了解耶稣要面向耶路撒冷，走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期望让门徒知道你们不应该这样，那么样的一个报应的那种心，人家不接待你，你就要灭人家。那我们知道，花在这个经文他所使用的用词上来讲，呼噜佛从天上降下来，他是跟列王记下当这个以利亚先知他在他的住处隐居的时候，王就命令他的五十夫长去找这个先知来，他要来跟先知说话。那这个王刚就位，他认为这个五十夫长认为这个王就位王刚登基他的权限很大，那所以他就对先知说王命令你告这个王那里去。五十夫长连续有两个五十夫长都用这种语气来对先知说话，表示他们认为王确实大过先知的，也就是说王权大过代表神权的这一个先知。他用这样的话语，先知知道这个人他侮辱了这位神，所以先知就说，你知道我是神人，我就从天上降火来把你烧灭。结果连续两次天上就照着先知所说的话用火烧灭的这个不尊重神权的先知的这个五十夫长。那这个历史我想门徒都知道，门徒也应该都清楚，竟然今天撒玛利亚人不尊重这一位代表神权的这位耶稣基督，那同样的他们也要面火从天降下来把他烧掉。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门徒，很大的差异点是五十夫长知道他明知故犯的，他知道这个神人是代表神的，而王是代表地上的政治而已。今天撒玛利亚人知道吗？撒玛利亚人并不知道耶稣是谁啊，他们也不认定耶稣就是那个先知啊。所以在一个不知的中，虽然他们不知，他们失去了耶稣来跟他们传讲神国奥秘的这个机会，这其实这是一个他们的损失，但不能够因为他们的不知而不接待，他们就要马上承受这么严厉的这样的一个刑罚。那这个经文就在让我们谈到，那门徒的心确实是需要被耶稣来更正的。那我从57到62节这里谈到连续用三个跟从把这三段的内容把它串联起来。路加加的61到62这段是路加独有的经文，那从57到60在马太的第八章里面，那里马太也有说过的，那但是他故意用三的角度来谈，那有三个人要来跟随耶稣，那有两个人是主动说耶稣要来跟耶稣，啊，有一个是耶稣主动跟他说你要来跟从我，那中这是一种故意的文章的一种安排。这样的安排我们来看经文，从57到58第一次谈到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那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他的意思一方面来讲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去，他确实是不受人家欢迎的撒玛利亚人不欢迎。等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之后，这一些宗教人领袖他们也不欢迎，所以走向耶路撒冷是不欢迎的，没有人愿意来接待的。 那这个你应该作为一个跟随他的人，应该要清楚知道为什么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没有人愿意来接待他。但是相对的，一个受难的先知不受人尊重，但是真先知总是他是孤独的。这样的孤独是在于说他为世人的罪他来劳心劳力，他付出了很多，但还是总是没有人会去接受的。所以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也代表这一位人子他的心思为了这些罪人他何等的忧愁，以至于他不能够安枕。没有枕头不是光只谈到一个地方，连他的讲他的心态，连耶稣这位先知他为了罪人，实际上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呢？你要来跟从，那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有没有这样的爱呢？你说这个中最中心的，你对神的爱，你对人的爱，你有没有像这位先知耶稣基督一样，你受人的排挤的时候，你还有这么满怀的热忱愿意跟随到？我们来看第59到60节里面这里所谈到，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自己的死人吧。很明显的，第一个死人是指那个没有听到主的福音的这种人。那这样的人在神来看的话，他们是在神的生命里面视同是一个没有份的这种人，是一个死人的。那第二个死人是肉身死亡的人，但是这种人呢，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听到神国的福音。所以这两种人，两种死人都跟神国没有份。那今天你要来跟随这位主的人，你就应该要跟他们做一个区别。一个跟神国没有份的人，跟一个要来跟随耶稣来传讲神国的，在神国里面有份的人，那做一个先知的角度，你应该要清楚明白你要做什么，你要不要跟这个死人一同去埋葬，你不要跟他们有份。这样耶稣是在谈，就神国的角度，我们应该要清楚知道，有的人跟神国已经没份了，那有的人呢还跟神国是有份的，我们应该要清清楚楚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所以他谈到说，那你起来，你应该继续的去传讲神国的信息。第一句话是耶稣用的是一种过去命令去，过去命令语去，所以他是谈到说你现在就把死人留下来吧。而他后面这一句话他是用现在命令语去，也就是说你现在应该持续的不断去传，他是做一个反差。所以这种时间上的一种转换，再加上前面我们讲到这种紧迫性，所以耶稣他的意思是说，你不要被现今的世界来打断你神国的事业，尤其是在这种特别的时刻的时候，你应该要看明这个时机啊。那埋葬父亲是不是一个借口？当然我们每个人的解释上有不同，那经文主要的强调是说，他用三个都跟家庭有关系的。那经文的意思，这样的意思实际上我们可以回想到耶稣在马太第19章或是马可第10章、路加第18章都有谈到相等的话，说我们应该离弃你的家人，就是你的父母、你的妻儿、你的儿女、你的产业来跟随耶稣。也就是你应该要看你在这个很独特的时间点的时候，那邪才是你应该以为重的事情。同样61节到62节里面，耶稣也说是没有一个人他手扶着犁而向后看的，他是合适于神的国。那耶稣已经将他自己的脸面是向着耶路撒冷了，那你跟从的人确实把你的脸是往后看，那实际上他也是做一个彼此的对比。这种把脸往后看不朝向耶路撒冷的人，他怎能够合适于神国里面的人呢？所以经文实际上有谈到两次，59节跟61节， 这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他们都说：“主啊，容我先做什么事情？”这个先言的意思是，首先我首先要做的是什么？首先要去埋葬父母父亲，首先要去跟家人做慈悲，这是人之常情。我们不能够说这个耶稣是在反对人的人的那种情感，耶稣不是无血无泪的，不是的，而是他在谈到说，你是到底将什么样的事情列为你首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把自己的家以自己的家庭的责任看为重的，实际上你不能够成为先知的门徒。只有你看明你是用神的家看为重的，你才是配合进入到成为神国的这一个门徒。我们再看第十章这一段内容，有关你列设立七十个人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路加独有的。那为什么要列在这个主要到耶路撒冷去的这个途中，他故意加上这一段内容？只要从十三到十四里面谈到外邦人推罗西顿两个城，他也特别谈到这个外邦人的问题。那七十个人所到之处，虽然都是犹大地，他并不是来到外邦人那个地方去，但是整个事件他其实是意有所指的。七十这个数目在希伯来圣经，它代表的是一个前数，也就是对人来讲，这是整个民族的一个代表；对地来讲，这是整个全世界；就时间来讲，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时间点。那在圣经里面有出现到说，在以色列中间，他们用七十个长老，这个是在这个创世纪二十十九章跟二十四章以及民数记十一章里面都有谈到七十个长老。这七十个长老是代表以色列一种完整的一种治理。这个以后呢，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到耶稣受公会的审判，这个审判一当时也是以七十为数。那在第主前，耶稣的主前大概第二第三世纪之前，他们以色列来到埃及的时候，他们为了要翻译希伯来圣经，所以也组了一个七十士译本这样一种组织来翻译圣经。这个在当时来讲，七十是他们的一个很习惯的一个用法。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耶稣这里为什么要谈到七十。这个七十代表一个完整数，它代表的是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完整数，那对全世界上来讲也是一个完整数。因为创世纪第十章里面特别记载有七十个列国，外邦的列国，都用七十也来换指全世界。这七十个人不是只来代表神国治理，这个这样的一个数字不是只针对犹太人的，也针对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也要因着这个七十人的传讲，他们也能够有听到基督的这样一个信息。就编辑的手法里面，我们发现到第九章里面，耶稣差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用词非常的简单，交代的事情也很简短。但这一段里面，我们发现到他添加了很多的内容，这个内容有故意把第二次的差派，为什么主要差派第二次？这样经文里面从第五十九章的五十二节那里有谈到说，耶稣是打发，打发那个字就是这里的差遣，打发跟差遣，耶稣都不断的要差遣人在他的前头去，就是他要把神国透过他短短的这一段的期间里面，让整个以色列人都听到神国的信息。他要让他们去的去哪里？去他们到耶稣自己要去的，他说自己所要到的地方。这个字原来他用的是过去未完成式，实际上这个字原来是说他过去要去而一直还没有去的地方。所以耶稣非常的急迫，他希望全地都能够听到福音，尤其是在犹太地的时候，所以他故意一定要这七十个人来代表，就如同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一样。那七十个人是在这里开始来讲，这是耶稣的差遣，所以是这他们是代表耶稣的。 他一直到第十六节结束的点，耶稣的讲一句话说：“啊，拒绝你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差我的。”其实可能都不光代表耶稣了，他还代表的是神。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故意的强调嘛。那最后呢，透过强调啊，耶稣来差遣这些人，他设立他们。设立这个字原来是说，把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物，把它显示出来，让人家去知道。这个字只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二十五节，而名词也只出现在《路加》的第一章第八十节，那里有谈到说耶稣显明的日子。主现在要将七十个人把它显明出来，他要向他们宣告，那表示他今天确实已经等同向全地来宣告，神国已经要临到了，而等同也就是向撒旦要来宣告，今天他要把天上的那种神国的得胜，他要在地上要来建立起来。当然，这样的建立最终点是在耶稣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在耶路撒冷的词只是一个最终点，而这个建立的过程以及建立的内容，它的实质的含义，实际上它是从这里开始不断的来讲。所以我们不是只有看到说耶稣的死而已，实际上耶稣的教导跟他的行跟他的对比，很多的话语其实都是在谈到神国的最中心点。我们来看耶稣的教导的内容里面，受差者既然有三个方面他应该有预备，第一个预备就是庄稼多而工人少，这是一个事实。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够接受神国的呼召，成为神国工人。那你今天要工人要得到帮助，你只能够来到庄稼的这位主来向他祈求。那求什么？求他把差，他用这个中文中把它说就啊，打发。中文用打发这个字，其实打发这个字原来意思它是一种把一个物品扔出来，把它扔出来，把它掷出来，使它离开原来的位置。在路加里面出现了二十次，大概都翻作是赶出，耶稣来赶鬼，或是说去掉。在这个第十章三十五节那里，我们同样这一章里面也说，那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拿出两个银子，那个拿出也是用这个字，也就是他是从一个物品离开他原来的位置而放到另外地方去，所以这里是谈到人，这七十个人，他们是被挪移出来的。今天七十个人是被挪移出来的，那同样的，他也来应该来要求。这位庄稼主也来挪移他的工人，那实际上这个工人是谁？实际上他应该就是在谈他们自己，他们实际上应该来到这位神的面前，让神把他们扔出去的时候，就是他们来代表这位神。到底这七十个人是不是已经被完全的装备的完整？经文并没有很明确跟我们谈这个问题，但是今天耶稣既然是向全地来宣战的，他们就是来代表这位主出去的，他们就应该体认这个事实，他们是代表主出去的，所以他们来求这位主的他的父，就是这位神，来求他扔出来，等同就是扔他们自己一样。实际上有没有人再来帮助他们？没有，实际上他们也是两个两个出去而已。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反应，当耶稣讲这句话是让他们知道，其实你们就是被神扔出去的工人，你们应该来代表这位耶稣基督来做世人无愿意去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门徒应该要去知道的。第二个，你们是如羊羔在狼群中，这是第二个事实，也就是你像是被鸭子赶鸭子上架一样，但是啊，你应该知道你乐意的来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来差派你的。 那今天我们能够把自己视同是神来差派的，虽然在狼群的中间一定会有伤害，那你应该要体认，你应该还是要接受苦难，就从耶稣基督他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的，然后你都能够去仰望那一位来差你们的那位主。这样就神国的工人里面，他不可能去挑选战场，他只能够往前走，随时都有被狼群来吞吃的这种危难，但是你还是能够继续来坚持，这是你应该看到的一个事实。第三件事实就是你不要带钱囊，口袋鞋子也不要沿路安，这是第三个要求，也是第另外一个更严厉的一个挑战。你除了凭信心要来仰望这位神，因为不带钱囊，口袋鞋子就表示你完全要依赖神的供应，神安排什么样的人来接待你，就只能够接待他，你没办法去挑选。那同样的，受差者他也不能够事先透过问安，因为犹太人的问安这是一个当时来讲就是他们理所当然是一个习惯，那不能够透过问安而知道哪一个人是乐意来接待他们的，他们没有办法事先知道。所以耶稣要这七十个人看清时间这么紧迫的时候，那你没有时间去浪费时间在问安，你就应该怎么样，直接进入。所以从第五节开始就谈到你是直接进入的，你没有挑选的余地了，你只能够直接进入到哪一个家就直接问安，如果他们愿意接受，他们的平安就进到他的里面去了。所以这里谈强调这样的一种问安，就不再是一个只是一般的示好而已，而是在表达受差者他是一个平安的使者，他等同是亚伯拉罕接待那个天上的使者一样，他们是那个天上的使者，是来传报神悦纳人的一个平安使者。经文用了一个动词，就说啊，这个你求的平安就会临到那个家，不然就会归于你们。临到跟归于这两个字，临到这个字它有一种鸟类的一种栖息的做的意思，它有这个一种含义。那同样的归回就是一种鸟再重新飞离。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用词等同是像那个芥菜种的比喻里面那个天上的飞鸟，也是因为它这个树是神的种子所长成，所以天上的飞鸟愿意在那里歇息。所以受差者跟接待者他们如果都是平安之子，那他们就可以一同在神的平安里面来一同享受神所赏赐的这一些平安。所以经文来谈到这个第一个状况里面这样的一个欢的一个强调法，来代表受差者你不能够计较你得到什么样的人给你的一个待遇，你今天去住哪一家，这一家人给你的招待好不好，你不能够去，不要去计较，你只能够在意说到底你所传递的平安有没有临到这个家。所以他也谈到说，第一谈到后面强调说你不要从这个家搬到另外一个家，那这样的一个强调就是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被差遣的人，我们应该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把神的福音传出去了，平安传出去了没有。那谈到第二种状况，他也谈到就说第一要摆在你们面前吃什么你们就吃吧，所以这样的一种吃跟不要搬离实际上都是在强调我们不要在意这些问题，而完全的信赖神。那最后一段呢，是如果人不接待那你怎么办呢，那他们抗拒，他用谈到了两个字，第一个是你在街道里面公开的来宣告他们的罪污跟受差者是没有关系的，另外一面他也要让他们去知道神国的领导，也就是神国的信息还是要传出去，他们不接待没关系，他们的罪污是他们临到他们身上跟受差者没有关，但是 他们还是需要知道神的国确实是已经审判，你接待的人是神的福气，你不接待是神国的审判。所以这段的内容让我们想起的，耶稣是用帝王的使者，他受差来到这个地方去的。而既然他们受差来到各个藩属国去宣告帝王的旨意的时候，那这个每一个聆听帝王信息的人都应该来接受而来遵守。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到主的使者并不像帝王的尊的使者那么样的一个有外面的行头可以来显出哦他是王的使者，没有，反而是那些内于谦卑的人，他们贫乏渴慕神的道的人，他们才能够看清这个使者他们确实是有像王的使者那样的尊贵，这样的人他们才能够配得接受神国临到的这种福分。反而如果只看凭着外貌，这样的人来气绝啊使者的人，他们的罪确实是已经定了。那十三节到第十五节里面谈到神的大能已经在加利利这个地区传出去了，犹太人知道了，但是我们发现到他谈到的是说犹太人实际上是在拒绝的，这样的拒绝他用了推罗西顿，这个两个城在希伯来圣经里面是代表由外邦文明，他们的文化跟商业是以色列人所达不到的。那在先知里面的应验的这种预言里面就谈到说神最终要来报应这些外邦人，那实际上这里我们看到的用这样的一个意思实际上来谈到那这个加利利人，也就是这犹太人，他们已经弃绝神的律法典章，他们不再追求神国的这种通行，而是像外邦人一样去追求物质文明。那他谈到用一句话，如果今天这样的一个神国的能力临到哥罗西顿的话，他们早就坐在麻跟灰里面。这个是用约拿传福音给尼尼微城的时候，全国他们都悔改，他们就是坐在麻跟灰里面。所以外邦人会因为先知的信息来悔改。那今天以色列人，你今天有很多很明确的这种神迹的记号显在这中间，他们仍然不悔改，所以神对他们的审判确实是已经定下来了。我们再来看第十七节，当这些人回来之后，他谈到了这些人说，因着你的名，那因着你的名他们就回就顺服了，那代表他看到了确实神国是传出去了，这个是不是都没有传出去的，不过他们的喜乐的点是在于神迹的显明，而耶稣要来跟他们更正，不在于外面的显明的问题，而应该来看到的更中心点。今天这些人是代表耶稣的，他们已经体验到耶稣的婚路已经验证了，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所以耶稣来说他今天看到的撒旦从天上坠下来，这种坠下来我们刚才谈到的是一种用持续的一种动作，那表示这不是一种戏剧的一幕过去了就结束了，没有，而是耶稣持续在看，那不可能说撒旦那种坠下来好像一直在演一直在演，这不是一种戏剧表演，这表征这个是一个信息的一种眼光来看的，他来看到天上的征战，撒旦已经败亡了，那表示耶稣看到这样的事实，实际上我们从后面来看其实是父神启示他让他在里面看到神国在天上已经得胜，那撒旦呢，他是如同启示录所讲的，他是气愤愤的下到地上来，来做什么？他要来逼迫神的儿子。所以今天在地上有一个更大的征战，天上的征战结束了，成果得胜了，但是这个得胜要应用在地上，也就是今天耶稣又什么要来拆派他们出去传讲神国的信息， 作为门徒，他们应该看到这一点。今天他们是代表神来传讲神国信息，而神国信息透过他们来得胜，他们应该为这样的事情来欢喜，而不是为了只是一个神迹奇事的一个彰显来欢喜。那不过是一个现实。那以后呢，撒旦不会因为一场战争他就退休了，这场战争是一直下去的。那我们要看到的神国能不能建立起来，这个才是作为一个仆人他应该看到的一个事情。所以地上所行的不过是天上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事实的一个延续性。作为门徒，他应该要看到这样的一个使命，包括耶稣自己他在教导。耶稣教导说，你既然要有这种属灵征战的眼光来看这场战役，那你才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你才能够因着你的名是记录在天上，你来欢喜。门徒的名确实是已经记录了，但是这样的记录他用一个现在完成式说，你过去记录了，而这个事实现在也已经记录了，你是已经成为神国的勇士了，你要继续来做神国勇士的事情，你要为这样的事情你能够继续做，你要来这样的事情来欢喜快乐。21节到24节这段内容里面也一样的，我们看到耶稣的欢乐是圣经上唯一一次记载耶稣在营里面的欢乐。这个用词我们也谈到说，它是跟第一章的到49节玛利亚的颂词，那里的颂词的用词的结构都是一样的。他也谈到玛利亚的一个欢乐，那个欢乐跟耶稣的这个欢乐的用词是同一个欢乐用词啊，是跟前面的这个17节跟20节的那个欢啊，意思是一样，但是用词是不一样的。那门这里谈到耶稣的特别的这样这种欢乐的用词，他谈到了他的欢乐是说，他用两个因为，那我们和合本有把它翻译出来。同样我们看到第一章的48跟49，玛利亚也在欢乐，他欢乐也谈到两个，他用因为什么，第一个是因为神顾念使你的卑微，谈到卑微的问题，这个卑微就等同这里谈到了这个婴孩的意思，婴孩其实的意思它就是一个卑微的，你能够自卑，你能够像婴孩一样的渴望，就像使你一样的卑微，那神是看过这样的卑微的，所以神就乐意向这样的人来向他启示。我们来第二点，当玛利亚说那神是要来为他来成就他的大事，这样的大事就是来为神的约来成就的。我们来后面来谈到说，因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个美意就是说神的安排，神的喜悦，那神要完成他的这样的一个喜悦，他来今天要透过这个耶稣基督。所以22节就谈到他把他的启示交付在这一位子的手上，也说今天启示有两个方针，有两个一个要求，他的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他是透过你是不是谦卑爱慕神的，那这样的人神才会启示给你。如果你不是一个爱慕神的，你不是一个渴望的，不是谦卑的，而是一个自傲的，那你实际上得不到神的启示。第二个，他谈到启示的第二个次序上的问题，就是他是由父给子，子再给他所建立的，也就是他的次序有先后。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谈到的，神既然把他的福音的信息先给犹太人，以后再给外邦人，他还是有先后次序的。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要按照这个次序来行，所以他今天也要把按照他所愿意启示给的给他的门徒，也要按照这个次序。门徒如果有乐意，有愿意这种知谦卑的心，门徒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启示，而耶稣基督的他们得到耶稣基督的启示之后，他们才能够给这些其他的人，让他们也得到相同的启示。所以他有先后的次序问题，这是耶稣基督他在这段里面他谈到的。既然他传道说万有已经有父交付给我了， 这句话有两个意思，对我们来讲，子今天所得到的，他都是由父给他的，不是子，因为子爱子，他自己所拥有的。对我们来讲，子也成为父的代表，既然已经万有交付给他，所以他能够代表这一位父子，就如同他前面谈到的第一节，门徒是代表耶稣，以后他们可以说他们是来代表这位神，因为这个次序是按照神所定下来。这个次序我们的了解，实际上我们在神观我们就不会被今天的人把它错解了。实际上在经文里面，他实际上很清楚的跟我们谈到。那既然父，他又谈到说，那今天对子的身份是谁？那父的身份是谁？实际上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谈到说，他向父神来求，求子既然赐下各样的职事，让教会能够跟这位爱子一样有这样的信心和认识。每一个教会的人，他应该跟爱子是一样，对这位父的信心跟认识是要跟子一样的，他才能够认识这位父是谁。同样的，那认识子是谁啊？保罗自己也讲，他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也说，他求父来启示，让教会去知道这位爱子，他是那位万有，充满万有的那位万有者。那表示，无论是对子跟对父，他的认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跟第四章里面，他都有谈到，都要向这位神来祈求。透过向神的祈求，那神愿意把这样的启示让人知道。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的第二节里面，耶稣也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向这位父来祈求，都表示今天的启示一定的源头就是在于这位父。门徒向父来求，当父子的关系是确定的时候，父很乐意透过圣灵向他的子民来向他祈求。整个第十七，那最后我们谈到这个门徒的这个喜乐的问题，到底耶稣来跟他们讲说，你们看到的真正的福，真正的是别人没有看到的，这个内容是什么？不是去看那个鬼驱虎的问题，因为历代以来神奇奇事不稀奇，而是你们今天能够看到神国的奥秘，得到神子所给你的这种神国奥秘的启示，来认识神国的内容。那这才是今天这些从前的这些先知跟君王他们所要看到的，你们应该要为这样的事情来欢喜快乐。我们来转最后一段里面，撒玛利亚人啊，这个律法师的这个试探问题，就试探的分的两段里面，他用两次的对话，25到28的第一次的对话跟29到37的对话，两次的对话都有两次的耶稣跟这个人的之间的说话的内容，所以全部对话是有4次，那前面两次后面两次都这样的一种故意的这样的一个分开，这样的分开实际上他在用词上，那个我该做什么？那个做，原来就是我们要怎样去遵循，这样那是一个制作一个物品。这个做这个词也出现4次，它在第25节、28节跟37节，37节出现2次，我们和本少翻译的1次。实际上是他说怜悯他的那个怜悯，前面还有一个多一个就是这个字显怜悯的，那故意他是用也是用4次。那这样的一个用法，在律法师要说话之前，他都会用一个词，就是说他来讲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第一个为什么要这样说，是用试探，这个人试探而来说，也就是他讲的问题，我们要回到他说话的问题的一个最中心点，不在于他说话的内容是错误的。很多人在解释这一段时认为说，这个人他说话的内容是错的，他不应该做一件事情就可以承受永生，好像跟 回到律法说我要如何去行律法来承受永生，好像这个人问题是错的。其实问题不是错，而是他的心态。就文章来讲，他一直跟他们讲他的心态是错的，他是出于试探而来说的。就如同第二十九节，当他要来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先讲说他要显出自己是有理的。有理的原来是他是显为自己是有义的，他自己是公义的。所以很明显的，这里谈到这个律法师，他是用试探的角度，他是要自以为义的来问耶稣。也就是他的问题不是有问题，而是他的心态有问题。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很明确的，耶稣讲，他不直接回答说啊，到底要怎么去承受呢？因为律法已经有讲了，你是一个律法师啊，那律法怎么说呢？你自己说。啊，他就讲哦，爱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那明显在律法里面，一个愿意来寻求神话语的人，他从神的律法中里面，他都会跟这位律法师是得到相同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我们会发现的很奇妙，他跟以后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人家来问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在哪里，耶稣也用相同的话来说，也表示这个问题没有问题啊。耶稣说的跟律法师所说的都是相同的，那表示这个是对一个读神律法典章的人，他们会有相同的结论。所以律法师不是不知道，他真的是故意明知故问，他的心态还是耶稣基督要跟他更正的。所以耶稣都讲了一句话，你只会问，好，那我会说你就照这样行吧，你既然知道了你不行啊，这你不行的问题。所以耶稣就说，你要持续的这样行，你就会得永生。所以问题就在于你自己的问题上，你既然说要怎么行才能够承受永生，那这在于说你不行啊。你知道神的律法典章是那么好的，你也知道律法典章的最中心点就是出于爱而来行神的话，那你为什么不行呢？但是这个人又说他只是又要显出他自己的威仪，他自己的高傲就要来扭转律法，那谁是我的邻舍啊？实际上对遵守神话语的很大的一个罪，一个问题就在人会害怕神的话，神的律法典章这么多，我们怎么行呢？很多人说啊，律法太多了，这么繁杂，我们怎么守得完呢？而且保罗向我们说，换一条就换重条，很多人都喜欢用这些计划来讲，那我们当然不可能去行啊，你换一条就换重条了，我们不可能行出来律法啊，因为这样。但是律法呢，他就说，耶稣又说他是来成全律法，那律法不能够都不要写。所以他们又讲了，那好吧，我们把律法好好，到底哪一些律法是要行的，那种心态是跟这位律法师是一样，他们就会把神的律法缩限。就像这个人，他是把神的律法说要爱邻舍，那邻舍是谁啊？他就要把它说，他说到什么？说到只说到他们犹太人，啊，外邦人不要，外邦人不是我的邻舍，我不需要爱他们。那表示他的扭转改变神的律法。今天的人也一样啊，今天的人也不断的要来扭转神的律法的一个范围。所以有的人说现在十诫，这是今天基督教界很多的人在讲，我只要讲十诫，那我们只要守诫命，不要守律法。很多人犯了这种错谬，而他们还以为他们是为了神来大发热心。很多人他们不敢说只说十诫，因为十诫太狭窄。那他们又谈了，当然我们只说这个道德有关系的这些诫命，因为十诫太简单了。那很多律法里面有讲的这些啊，有关于良善的区别问题，这些道德问题，那他们说那这个也应该要遵守。很多人就是讲啊，我也要来遵守这些东西，但是只讲道德而不讲你身体的一个区别，人的身体的区别，还有人的走跟那种圣别条例， 他也把它汇掉。还有的人他们用另外一种角度，就像马丁路德又谈出来的，唯独基督，只要跟基督有关系的他们才守，跟基督没有关系的那些立旧约先知他们都能把它拿掉，说这些跟他们无关的那是犹太人的，那我们只要守这些跟基督有关系的就好。这些人的心是跟律法师是一样的。那耶稣就用了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比喻来跟他们讲，真的很多人喜欢讲这段的内容，我来讲，哦，真的是真的爱是怎么样爱？当他了解到真正的爱是什么吗？我们看到了他用撒玛利亚跟祭司的对比。撒玛利亚人，他是一个外邦人，就像我们前面所谈的第九章，那些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跟犹太是世仇，所以耶稣既然是要面向耶路撒冷的，他就不要接待他，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这种世仇让他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今天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反而可以看到这个人的需要，他突破他的传统，他不被这种传统的仇恨把他挟制住了，以至于他愿意用这样的爱，突破传统的爱，来帮助这样的邻舍。这个人就成为他的邻舍，来帮助这个被强盗啊落在他的手中而受到苦难的这样的。对比的是祭司跟利未人，那么知道祭司利未人就代表犹太人的传统，这些人害怕他们去救助人的时候，他们那种圣别的身份会因为沾染的这些污秽，而他们就要落入这种污秽的事情，去洗身，还要去做了很多洁净的动作。他们害怕这个传统所教导给他们的，而他们守住他们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就是为了要守住这样的一个区别，所以他们所限制了他们灵里的心。那这个人撒玛利亚人，他反而是动了慈心，就跟耶稣基督一样，真正的有灵里的心的人才能够成为人家的这个邻舍。所以邻舍在哪里？耶稣讲的这句话说，那谁才是他的邻舍呢？第一句话是谁是我的邻舍，最后一句话是谁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这两句话的一个对差，这两个一个让我们喊到人对爱的意义的自我设限，会让我们对爱神爱人的真意，实际上我们会去曲解，而成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这种爱，这不是律法里面所的本意，也是律法他强调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爱，这才是律法说的爱神爱人。撒玛利亚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确实要突破犹太人的传统。那今天呢，确实耶稣基督也一样的，他动了慈心。慈心这个字在第七章第十三节，耶稣动了慈心，就救了那一个死去儿子的那个寡妇。耶稣不怕染不洁，反而是这个利未跟祭司人他们怕染不洁。他们耶稣基督跟这撒玛利亚人一样，他们都是流露出动了慈心，把那个爱完完整整的表现出来。这才是律法里面所谈到的，真的是尽一切所有的来爱。今天有这样的爱，他来行神的律法典章不会有阻碍。神的律法典章对他来讲反而是有益的，所以不再是自我去选择谁是我的邻舍。真正的爱是按着邻民的需要你来做，你不需要去阻塞你的邻民的心，主动去成为落入软弱的无助的人他们的邻舍。真正的爱它是胜过这些不公义的，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强盗，它代表是确实一个很不公义的，但是这个爱它可以胜过这种不公义，它可以去挽回这种伤害。而且这样的爱也不光只是为了圣别自己而已，就像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祭司利未人，他们只为了显出自己的高超 好像哦，我会讲的高超，我会讲的圣别，真爱，也不是一种一时性的一种怜悯。这个人会说啊，他所需要的这些费用，我会再还给你。他把这个人的责任，他继续来照顾他的责任，成为他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不会让他自生自灭。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位律法师，他的良知能够判别什么样是才是真正是真实的，不论是律法所讲到的哦，到底是怎么样才是律法的程序永生的事情，他能够知道，他知道啊，他也能够判别。耶稣问他说那谁才是真正的灵生呢？他也能够判别，表示就他的良知上他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他没有行动。而真正的爱是能够突破这种传统的瑕疵，你去认识神律法的真理，你不会困难，你只要是行。就如同爱子很容易让，很愿意让人家去知道，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爱子乐意来让人家去知道神国的启示。问题难就难在于人今天很容易习惯于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人也习惯于他所安稳的，而没有不需要不要挑战的这种日子里面，所以他就不会去思考到底什么叫做传统，到底什么叫做传统的束缚，所以他会被撒旦那种似是而非的道理把他欺骗，而他不知道。那耶稣今天要向这样的人来启示呢，实际上也不可能。那不用谈到说这样的人要如何去行动来行出爱，真正的爱神跟爱人。当然我们也很容易有一点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是说，经文会让我们产生一种误解哦，好像说那一切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的啊，我们只要有爱，那什么人都是我们的邻舍的，那会将所有的区别就通通打掉了。这样的一种讲法实际上就等同佛教所说的那种众生平等，而成为另外一种极端。实际上神的爱不是换爱，神的爱还是有按照律法的本意，有它的一个先后次序，有它应该要做的一个区别。我们对这一点上我们确实是应该来警惕。最后一点，我们谈到接待的问题。这个接待的问题实际上在中文的翻译上确实比较没有办法把它的原来意思翻译很清楚，作者用了一种很细腻的用法。我谈到五个点。第一点，他们走路的时候进入到一个村庄，而马大是极力的来接待。他的用词是跟对比九章的五十二节到五十三节，撒玛利亚人的村庄不接待，用词是一模一样。而马大的接待用词极力的接待，它是一种在下面的接待，而是从马路一直接到家中，它是非常的一种热切的这种接待，这是他第一个要强调点。第二个，这里谈到玛利亚也坐在主的脚边，持续的来听他的话。中文没有把这个开，希腊文这个开也是这个字表达出来，因为前面谈到马大的接待，后面谈到玛利亚的听，所以这里的也就是说玛利亚是也接待了，他把基本的工作接待完了之后，他就坐下来听。而我们和合本没有把这个也翻译出来的时候，会让我们知道好像玛利亚不做，也玛利亚都不做接待，其实这是一个经文上的一种会谈的一种错写。第三个，马大的心乱，原文这个意思是说他被许多事后的事，不是的事情不断的把他转移。这个字原来是从他的思想是从某一个事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上。那对比耶稣最后一句话，他说的说他那个他不能够从他被挪移，那个夺走那个字原来是挪移，离开原来的位置。那今天玛利亚他得到的那个唯一一个是不能够挪移的，不能够改变的一个物品，就是 那个最好的不会。那马大呢，他的心思意念，他的思想不断的挪移，变来变去，他故意做一个彼此的一个反差。同样的第四点，马耶稣的说，马大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思虑这个字，它的字根的字眼是由玛利亚拣选那美好的那一份，不份那个份，那个份，那个是原来是一个部分。思虑跟部分这两个词原来是同一个词，他们是只延伸出来，从部分延伸成为思虑。因为思虑这个字就是将你的心思意念分作很多的部分，你来关心。而今天马大关心很多事情，玛利亚只关心一件事情。同样的，我们谈到这个烦恼，马大的烦恼这个字，原来这个字原来是说有很多的声音在那边喧闹，以至于人被混乱了。所以经文它是来谈到玛利亚跟马大之间，到底一个静心下来能够知道真正美好的事情是在哪里。同样的，马大他就看不出了。虽然接待很好，我们知道接待耶稣并不是责备马大，好像来接待他是不好的，耶稣不是在责备他的问题，耶稣是在讲今天马大他的一种操劳，不是在于说他没有好好被一种声音，唯一的一种声音，唯一的一件事情成为你应该要去专注的。就是我们这里经文所谈到的，耶稣他要来到耶路撒冷，既然耶稣要来到耶路撒冷，你能够接待是好，但是你要最这一点你要能够真正的来抓住。今天爱的表现当然不是只有在接待跟服侍上，更需要的是在做一个学习，做一个跟从的人。那不只是要定睛在熬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的事情上，那真正的一个问题在于，人常常被爱邻舍这种事情把它独占了，人会落入像马大一样的，只有爱不断的忽视，不但是爱别人，而落入很多的这种烦躁的事情。这样耶稣来谈到说，我们反正要回到最中心的敬拜的中心点。那今天门徒利瓦斯马大，他们都认为落在自己为义的这种中心，他们欢乐于自己所以为是最好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欢乐于神的启示，真正的中心点是神的启示，也就是爱神爱人的这个真正是从爱神以至于能够爱人，这点上我们要去知道，只有当你去承受这一点而来行出爱人的道，那一切的律法跟耶稣所教导的就向我们来真正的完全表明出来了。愿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